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能够一起来探讨基督教的伦理，特别今天谈到堕胎问题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愿意来遵照圣经所教导的各样的真理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堕胎问题。上礼拜我们曾经把这个基本的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整个的概念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从这礼拜开始，我们就是每一次会谈一些特定的一些问题，然后在这些问题上基督徒怎么来运用我们的从圣经的原则来运用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也所谓的基督徒伦理。那么今天谈到这个问题叫做堕胎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特别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是一个也蛮有争议性的。那么当然在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待会我也会提到他们整个的过程，可以给我们的参考。那么首先我提到，就是古往今来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对堕胎问题的立场跟看法，从有史以来，其实在所有国家文献当中，第一个提到不是堕胎，提到怎么去控制生育的这种文献，据说是出自于中国的神农氏。那么就是什么，我们中国的中药里面的《本草纲目》里面有一些就会提到说，你要生男生女啊，或者不要生啊，有什么草药可以吃这种之类的。但那时候没有提到堕胎，只提到这种对生育的控制。其实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对这个很有兴趣的，有些人就是要生男的，想各种办法。那皇帝更是用各种方法生一个太子之类的。第二个是古希腊跟罗马的时代，他们很早以来就有那时候大概有某种程度的堕胎。那你今天所谓的堕胎技术是很近代的发展，早期没有这么多摩登的方法可以来堕胎的哈。但是他们是有一些吃一些药可以让孩子死掉。那么比较多的是在古罗马跟古希腊都有弃婴，所以西方人其实在传统以来是有一种对婴儿譬如他不要的话就随时把他丢掉这种之类的。你看古希腊的里面神话故事就有很多，某某某人生了一个孩子是受咒诅的，你要把他丢了，然后这个孩子会长大变成王子什么之类的，这种故事很多。因为他们真的是有这种背景，在古罗马的时候把孩子丢弃在路边的话是很普遍的。事实上在初期教会的时代，所以基督徒在当时社会上的好见证好榜样之一，就是专门去路边把那些丢在那边不要的弃婴收养的，这是当时基督徒的见证。在路边冬天的时候收尸的是基督徒，收养弃婴的是基督徒。可见在罗马这个帝国跟古希腊这个环境的里面，把这种孩子丢弃，大部分都死掉了，这种事他们曾经有这样。那么另外在巴比伦，在公元前就是18世纪，公元前18世纪主前1730年左右，有个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我们所保存的有文字记载的类似于像圣经中十诫摩西律法这样的很类似的文献来讲最古老的其中一个，叫做汉谟拉比法典，这是在巴比伦的，上面就明文的是禁止堕胎的啊。所以表示说古代的这个民族当中是有一些这种文献是禁止堕胎的。犹太人以及以色列民族，由于从圣经的观点，从摩西时代的开始来讲，基本上就是因为是有圣经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是反对堕胎的，基本上反对堕胎。那待会我们会提到圣经上对于这个堕胎的观念是怎么看的。所以可见就是说古代的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从圣经的解释是认为圣经是反对堕胎的，所以古代的罗马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是不准堕胎的。那么中古世纪以前的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这个欧洲国家来讲，基本上都反对堕胎。所以堕胎的这个运动事实上是19世纪到20世纪之后才开始在西方国家慢慢又开始的，否则在这个之前19世纪以前在欧洲美国的这种基督教国家基本上都反对堕胎的。那么现在所谓堕胎合法化的运动大概都是在二次战后， 二次大战之后，196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开始慢慢对堕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走向所谓的合法化，容许他堕胎。合法化的意思就是说，在过去禁止堕胎的时候，堕胎的人以及执行堕胎的医生和护士，如果你执行堕胎的话，会被处刑的。台湾在1960年以前，知道我都知道，70年代我不知道哪一年开始的，60年代以前是不准堕胎，而且谁堕胎那个医生和护士会处刑的。因为我母亲是护士，所以我母亲是助产士，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他们同行里面是有人因为给别人非法堕胎然后就坐牢的。所以在台湾早期是这样，那现在我知道是已经可以合法堕胎，台湾是可以的。那什么时候变的？我不记得台湾是什么时候开始改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道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强制堕胎的。换来说，前面所说的堕胎合法化的意思是母亲想要堕胎，还是合法化可以堕胎？那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中国，是母亲不想堕胎，国家要你堕胎，他就把你堕掉了。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中国，所以这件事情在国际上是引起很多的争论的。因为虽然赞成堕胎合法化的人，待会会提到，他们主要的理由是认为，作为孕妇的母亲，她有权利，她要或不要保留这个孩子。可是国家的堕胎，那就变成说你想要，我也不准你要，那么这种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是可以让这样堕胎的，强制堕胎的，这只有中国。所以因此在美国到今天都还有，如果你可以用这个理由是说如果我留在中国的话我怀孕，然后政府要把我孩子堕掉，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因此可以取得一个某种类似叫做政治庇护，然后取得移民权利的，用这个堕胎。所以 每一年美国会有几百个人是因为这个理由拿到美国的居留权的，就是因为美国基本上合法堕胎，可是美国不认为这是不合法，这样强迫一个孕妇堕胎是那个，所以这种是全世界唯一的。那么谈谈美国整个堕胎合法化的过程，我就说在1967年以前，全美国每一个州都禁止堕胎，全美国都禁止堕胎，但美国有联邦法，有各州的法律啊。1967年以前，联邦法也好，州法也好，都是禁止堕胎的。然后1967年之后，基本上在美国是这样做法，联邦不特别规定关于堕胎的事情，是由各州来决定的。所以1967年之后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州开放容许合法堕胎，所以有的州是不许，有的州可以。那因此他如果住在这一州，这州的法律是不准堕胎，另外隔壁一州可以呢，他就开车到另外一州去堕胎去了。所以陆续有发生这样的现象，然后因此后来就产生不同的一个诉讼，然后最有名的1973年的诉讼，最后就告到最高法院，由联邦来裁决到底是可以是不可以。所以1973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容许母亲有权决定她要不堕胎，这叫做 abortion on demand。 这个 demand 这个要求是母亲才有的，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要求权，只有母亲有的。那么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之后，就使得全美国50个州都变成堕胎合法化。那1973年之前我就说美国有一些州是堕胎合法，有些州是不许可的。到1973年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出来以后，美国全50个州通通合法化了。哪一个州的法律如果是禁止堕胎的话呢？因为是最高法院的裁决，所以它就违反最高法院裁决，那个州的法律无效。所以1973年之后全美国都可以由孕妇自己决定要不要堕胎。1973年之后有另外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使得这个整个堕胎呢又进入一个另外一个阶段。1976年有一个争论，就是譬如说很多堕胎到今天都是大部分堕胎的人超过一半左右，或者三分之二，到今天为止大部分都是25岁以下的孩子，差不多有50%是20岁以下的未成年的，到目前为止堕胎有一半左右是未成年的。所以因此如果这个孩子可能高中生，他乱搞男女关系怀孕了，他去堕胎的时候，那个孩子的那个孕妇的妈妈爸爸可不可以同意啊？还有呢，你既然是怀孕一定有一个男方， 那目前堕胎的话呢，有相当多，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的堕胎是叫做非婚生子，不是在婚姻状况下生怀孕的，就是说他可能没有结婚怀孕了，或者婚外情造成的啊等等之类的啊。那因此那个孩子有一个父亲，这一边父亲有没有权决定说，哎，这是我的孩子，你就把他堕了，不可以。因此又闹闹闹告到最高法院，1976年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说，堕胎权是母亲唯一的权利，那个孩子的父亲没有权利说 yes or no。 所以父亲母亲要堕就是堕了。他说这个就在最高法院的观念来讲，待会我会解释哈。最高法院的观念是认为，只要孩子没有出生，那一块婴孩就好像那个母亲的盲肠，他身上有一块肉，他要割盲肠，他需要谁同意吗？所以他堕胎的时候是母亲100%的权利，那个孕妇的不一定是他的丈夫，总而言之那个孩子的爸爸是没有话讲的，你没有权利来决定这个孩子要留不留。那那个孕妇的父母，虽然这个孕妇可能未成年，孕妇的父母也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所以1976年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就进一步变成说，产妇的父母、婴儿的生父都没有权过问关于堕胎的决定，堕胎100%是孕妇的权利。那1976年以后的这个决定呢，就影响很深远。那就是说在这个基本的假设跟定义来讲啊，待会我们会从这个来讨论。从这个假设来说，就是第一，那个孩子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个孩子本身是没有所谓人权的，他不是人，他只是一块母亲身上一块肉，他要把他身上一块肉割掉的时候，他有100%的权利，他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即便他未成年啊，这个决定是这样。所以那个孩子本身，所以整个的堕胎的争论的问题是，未出生的胎儿本身有人权吗？那美国或者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强调人权嘛。那如果未出生的孩子还有人权，你堕胎的时候就把这个有人权的人胎儿杀掉了嘛？那这怎么是对的呢？所以从法律从伦理的角度来看都是有问题。那因此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到现在看法是认为，只要是未出生的孩子，基本上他是没有，他不是人，所以他没有人权。当然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的里面是留下几个空间，可以笼统的解释说他不是完全没有人权。那到底这个分界点在哪里？那么待会我会提到，目前有个最大的争论是这几年一直在争论，很可能在未来的3-4年当中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关键性的几年包括，因为是布什总统他个人的倾向问题，还有在未来的4年之内，美国的大法官肯定有几个人不是死了就是有退休，会换人。因此换了谁，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未来的4年之内对堕胎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转捩点。这跟这次的选举也是有关的，很多人这次的选举可能有些人30年没投过票，这次去投票，其中有一个想法说今年是一个关键年。这个关键在哪里？跟堕胎是有关系的，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美国影响很大。然后再下来呢，1982年以后，当然现在我现在投资同意数字没有达到最新的，就是说公元2004年到底多少人堕胎，不过平均每一年大概堕胎都是150万次-200万次哈，那有增有减。不过我所知道是大概1995年以后堕胎的次数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堕胎比以前减少了不是增加了。大概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在1970年代末期跟1980年代的初期是最高峰，现在堕胎堕胎数字有减少，但并不是大量减少，只是有减少。减少的原因之一待会我会解释给你听，跟现在的科技啊的发展有点关系的。那么在每一年堕胎的100-200万次当中，大概有77%3/4叫非婚生子。非婚生子就是没有结婚而造成的生孩子，或者婚外情生的孩子，所以堕胎有3/4为了这个。那3/2 66% 是25岁以下了母亲，所以我说差不多将近一半的人的堕胎的状况出现在这个母亲孕妇根本不到20岁的，有一半左右，那都是在中学生时代，他们有时候这个男女关系乱搞的时候造成的一个结果。那很多的争论，待会我会提到，很多人赞成堕胎的原因的其中一个争论就是说，因为对母亲的身体有安全上的危险啊，所以不让她堕胎，岂不是要妈妈的老命吗？可事实上，所有堕胎里面不到2%跟母亲的生命有关系的。而且在过去1967年以前，美国不准堕胎的时候，那时候都有一条规定，如果这个怀孕对母亲的生命有危险，都是容许的。所以1967年以前，如果这个怀孕，譬如说等一下会提到子宫外孕，不在子宫内怀孕，在子宫外面，在输卵管里面怀孕，然后胎儿慢慢长大的话，那个胎儿一定活不了，如果让它长大的话，输卵管一爆裂血崩的话，母亲也活不了。那像这一种可不可以堕胎？那是本来就可以的，1967年以前就可以的。所以现在争论的不是对母亲身体有生命危险的那种堕胎可不可以，那种本来就可以，现在争论的是对母亲的身体完全没有影响的那种的堕胎许可不许可的问题。那最后一个我说的是目前最激烈争论的中文叫做，我称翻译成叫做末期的堕胎，英文叫做 late term abortion。 late term 是这样，他们把怀孕期分成三期，第一第二第三期，第三期通常是怀孕5个月以后了，5个月以后的叫做末期的怀孕。那么5个月以后能不能堕胎的问题，这个是目前争论非常厉害的。但事实上这种末期的堕胎在所有的堕胎的案例当中比例不高，大概不到2%，大部分堕胎在这5个月之前的，所以大概超过一大半的话堕胎是在第一期，第一期大概是2个月以内，不到2个月，然后其他的可能1/3是在第一期的，那1/3可能是在所谓第二期，就是从2个月到4个月左右。5个月以后的堕胎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仍然有。那因此争论的现在是这种末期怀孕的堕胎是不是许可，它叫做 late term abortion， 是最后一期的 abortion， 但是又被称为 partial birth abortion。 partial birth就是部分生出来堕胎，什么意思呢？因为5个月以后的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已经很大了，它不可能自动流产。我这里面没有说哈，但是很多材料里面提到了，听起来也蛮恐怖的。你知道怎么堕胎吗？堕胎方法是很恐怖的。胎儿很小的时候，如果在1个月之内的话，他胎儿在怀孕的着床的时候大概就是像一个黄豆一个蚕豆这么大，不会超过这么大，所以它可以用吸真空的方法，这样 suction 这样把它吸出来的。大概到1个月以后它就不是这么小了，那慢慢就变得比较大了。那因此有时候你直接吸不一定那么容易吸出来的。那别的不说，到了5个月以后你去照超音波的时候，那个孩子头啊什么都有了，他连骨骼都已经长出来了，因此他要从这个母亲这个产道这样吸出来，不可能的。所以他叫 partial birth， 就是他就好像要让他生产一样的，叫 partial birth。 所以 partial birth 其实他已经生出来了，那种堕胎是让他生出来，然后呢两种方法，一种是生出来把他弄死掉，或者快出来没出来以前就把它弄死掉。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头，因为通常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头是最先成型的，所以你看小孩胎儿在肚子里照超音波的时候，所以说最近堕胎减少的原因是，有些人说是因为超音波技术太发达了，因为只要一个孕妇她去看医生然后去照超音波，她就会看到那个孩子在里面动啊什么东西。那1960年以前没有这种超音波的时候呢，谁也不知道，所以你说它是我的一块肉或者什么东西，尤其它很小的时候，1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成型，所以你不会听感觉到那个孩子打太极拳啊什么东西啊，对，你到了很大的时候感觉哦在里面动，好像一个活活东西在这里，1个月的时候没有，2个月3个月。那现超音波的话你很小都可以照出来， 他说只要有母亲看过超音波肚子里的孩子，那个母亲通常就不会堕胎，他会觉得哦，就把这样的一个好像杀掉，你说他不是个生命吗？所以他说自从超音波技术发展以后，堕胎减少很多，就是因为任何人看到这个的时候，尤其做母亲看到这个的话，就特别觉得很不安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减少的原因不只是那个，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包括我等一下会提到，就是说你不用堕胎的方法，你可以用避孕啊什么方法，你为什么要让孩子已经成型，然后你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但是这个末期堕胎的争论性就在于，它是非常怎么讲残忍的，所以通常的方式之一，讲起来都很恶心。他 partial birth 的话，就是通常他脚会先出来一些，那头出不来，那头很大，所以他用一个机器进去，把头骨打碎，然后这样抽出来，所以是要机器这样咔咔咔打一下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甚至在美国很多赞成堕胎的人也不赞成末期堕胎，就觉得说这未免太过分了。而且你出来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婴儿出来的时候知道已经部分脚啊什么东西是出来，然后你要做这些动作，对那些赞成堕胎的人来讲觉得这个是未免太不人道了等等，所以因此反对这种末期堕胎的声音很大。虽然美国基本上大致上都倾向于同意堕胎合法化，可是对于末期堕胎的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大的，反对末期堕胎。可是问题在这里，末期堕胎的问题，在美国有31个州是禁止末期堕胎的，堕胎是合法化，可是末期堕胎有31个州说不可以，那么因此又告告告告告，那么目前还没有告到最高法院。可是美国的国会曾经有2次通过联邦法规定不准末期堕胎，2次都被克林顿总统否决，然后3次布什总统签字了，所以国会已经通过3次禁止末期堕胎，前2次是被克林顿总统否决的，3次被布什总统签字，2003年11月他签字了。可签字以后马上有人就告到法院去，所以现在呢要到最高法院去做裁决末期堕胎可不可以。那关键问题在这里，最高法院还没有到，但到的时候肯定是今年2005年以后的，不是2005就2006年，总而言之排队会等到在这个4年任期之内会到最高法院裁决末期堕胎合法不合法。那好，美国的布什总统是一定签字的，那剩下是最高法院的问题了。那我说这4年之内如果最高法官里面有任何一个人生病过世换人的话，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就可能有关键性。那这只是末期堕胎，那为什么大家那么争论那么关心这件事情呢？原因是他在禁止末期堕胎的时候的字眼当中有几个关键的字，那几个字可以广义的解释涵盖所有的堕胎。所以如果最高法院判决说末期堕胎是不许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下来的话呢，同样一个解释可以用在一般的堕胎。那如果这样决定的话，那就是说把1973年的那个同意堕胎的那个法律呢不是完全否决了，但是等于说让它缩小成为非常小的范围是许可堕胎，大部分是不许可，正如末期堕胎不许可一样。其中几个关键的字眼就在于末期堕胎这个合法不合法可以不可以，其中就关键于说孩子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算是代表有生命的，算是有一个人权的，这个问题在这里。那过去是以不出来肚子以外母亲没生出来就不算，那现在的说法就觉得说那也不一定能这么算，因为今天对堕胎的问题很敏感，就在于我想如果大家注意电视新闻，几个礼拜以前在美国某某医院生出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大概是26周或28周早产的，所以那个孩子出来的时候比我们手掌心还小，因为才20几周嘛，很小的一个 baby 现在救活了长大了。 啊，一个 baby。 所以呢你可以把二十几岁的 baby 医生用多少的方法去急救，最后生出来了。可能在隔壁一个产床，另外一个医生就是把二十六周的孩子叫做默许堕胎嘛，就把他咔咔咔绞死了。那到底医生在做什么？这边在救一个二十八周的婴儿，隔壁一个病床再把二十八周的婴儿杀掉。那你说不是生命，可是二十八周生出来这不是生命吗？所以现代的争论在这里，你说他是还是不是生命？同样一个怀孕期，一个救活了，一个把他杀掉了。那也有一些产科的医生本来在做堕胎手术，做到一个程度他做不下去了，就是说他觉得做这种堕胎的，一些他有时候一天要做几十个这种堕胎，那十几年下来还不做多少个。做到一些医生也是，他有些医生就是说我不做堕胎手术。所以现在堕胎合法，但是执行堕胎的医院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就是有的医生有的护士不愿意做这种堕胎手术啊。当然有少数人是因为反对堕胎的人有时候用暴力威胁，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不过更多的原因是很多医生护士会觉得好像如果说叫赚钱赚这种钱的话，赚的良心不安，或者觉得太辛苦了。因为事实上你堕胎，尤其到末期堕胎的话，你是很清清楚楚的看见是一个 baby 出来。当然我就说把它搅碎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是用盐水或者是用一些药物让婴儿变成死胎，然后再把它弄出来。那总而言之每一个方法都是很恐怖的，都是非常恐怖的。好，那我们谈谈整个不管谁对堕胎有三种，基本上我们归类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反对堕胎，当然我们所谓的反对堕胎的人仍然排除一点，就像子宫外孕这种对母亲身体绝对有危险，而且胎儿绝对活不了的，这种是许可的。所以反对堕胎这个是不算的，因为事实上那个胎儿在输卵管里面长大的话， 你长不到多大的，你不可能长到什么五个月的啊，他大概到我不记得是两三个月一两个月之内就已经很危险。因为你在输卵管里面长大的孩子，你想想看，一方面也没有养分，第二方面来讲那个很容易很危险，所以那个是一初期就要做手术。所以这个所谓反对堕胎也并没有反对这个啊。那么第二种是有条件赞成可以堕胎的啊，这有条件这个宽松度每个人不同。最第三种呢是完全赞成堕胎的。那这三种人对几个观点的出入在哪里呢？第一个，关于这个胎儿他的身份是什么。反对堕胎的人是认为即使他一受孕开始，即使他可能比蚕豆还小，他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是完全的人。那因此既然是人，即使是这么小他还不一定有心跳，不一定有任何东西的时候，当你把他堕胎的时候，你就是杀掉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是他是一个人。那么第三种所谓赞成堕胎的人，当然是认为他不是人，他只是孕妇身上的一块肉，比如说正如他的盲肠他的扁桃腺一样，他随时就把它割掉，或者肾脏反正两个多割掉一个，诸如此类的，他不是生命，不是一个人。那赞成有条件堕胎的人是基于中间的，他们认为这个胎儿是有成为人的可能性，他有一个 potential become human being，能够有潜力有可能性成为人，但还不是人的，就是中间立场的人。那么强调的重点来讲的，反对堕胎的人他强调的是婴儿，他既然是个生命他就有生存权，他是有生命的尊严的。所以通常在美国的报纸一般就叫做 pro-life， 支持这个生命，这个 life 是 baby 的 life，pro-life， 他支持这个 life 生命的问题。那赞成堕胎人叫 pro-choice， 选择是谁的选择？不是 baby 的选择，是妈妈的选择权。所以他们认为怀孕之后那个胎儿要存留不存留，完完全全100%是母亲的权利。所以 pro-choice 的人是强调母亲的权利。那么中间这种有条件堕胎的人是认为母亲也好孩子也好两方面的权利都应该考虑到。那都应该考虑怎么考虑呢？基本上就有点类似上个礼拜我所提到的，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不同的立场当中，其中有一种立场它叫做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人是认为 任何的伦理的选择应该考虑到最多数人最大的利益。那么如果多数人有得到最大的利益的话呢，这个就是 OK， 这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不完全排除婴儿他有某种的生存权什么权，但是母亲也有他的考虑，然后社会有考虑，所以因此在中间这种有条件堕胎的人，他们会认为譬如说一个母亲是被强奸而怀孕，那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堕掉？他说现在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人，不过母亲已经够痛苦了，还要怀胎九个月再生一个被强奸生的孩子吗？生出孩子谁爱呢？对社会也是个负担，对妈妈是个负担，那么孩子一出生就没人爱的，那对他也很痛苦。那么好了，对大家最大的快乐是什么？让 baby 死掉嘛，对妈妈就快乐嘛，周围的人也那个，那孩子出生也不会出生在别人爱的家庭吗？所以呢，是中间立场的人是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在某些情况下是许可堕胎，这个某些情况下他就从功利主义的来讲，从所谓的最大利益啊，牵涉到所有的人，包括母亲，包括社会啊等等。那第三个关于生命的看法呢，反对堕胎者是强调生命的一种神圣性，生命的尊严，就是生命是神所给的，所以它是神圣的，强调这方面。那赞成堕胎的人呢，他不强调生命的神圣性，他强调生活素质好不好，才有生活的舒适。那这个所谓的生活素质跟舒适都是指母亲的，不是孩子的生活素质，是母亲的生活素质跟生活的那个 the quality of life。 如果这个孩子我不想要又不能堕胎的话呢，那做母亲不是很痛苦吗？那不这样痛苦了就不舒服了，生活素质就降低了。我已经有四个孩子，第五个我不想要，因为第五个他来的话太多孩子了，又穷啊，所以生活 quality 会降低啊。对，把它剁掉，那剩下四个孩子跟我就会很快乐。有了第五个，大家都不快乐，生活素质降低。所以你知道吗？在赞成堕胎的人是强调生活的素质跟舒服。那么我说中间立场的人强调环境的迫切性，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功利主义的观点以外，也有类似上礼拜我们所提到另外一种的观点，我们称它为叫做情境伦理，就是依据环境来决定，依据环境决定。所以在中间立场的人，他们用环境用利益来决定，好处来决定的时候，通常这个孩子本身的生命权，他的生存权，他的尊严，他的神圣性呢，就变成一个次要的考虑了。那么反对堕胎的人是把生命的本身的尊严，生命的这种神圣性列为最高优先，超过当事人包括母亲包括社会可能带来的某种的你说痛苦也好，或带来的可能不方便也好，那孩子生存权是高于其他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堕胎。那因此这三种立场对于什么样情况下许可堕胎呢？反对堕胎的人基本上是保留最后一个，母亲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是许可堕胎的。这个原因就变成上礼拜我们提到基督徒对于伦理的观念的时候，其中有一点是提到我们叫做阶层性的，就是说有时候两个东西会有冲突的时候，有所谓比较大的比较高的一个诫命要求，有一个是比较低的，所以听从神不听从人，那个时候呢，本来政府的规定你是应该顺服，可是如果政府的命令直接跟信仰抵触的话呢，我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那个时候政府的命令我可以不接受的。那么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话呢，只要父母的要求跟神的命令没有抵触，当然要听从父母，可是如果有抵触，神是高于父母的，所以这个叫做阶层性的。这边也是一样，两个生命都是面临危险的，堕胎是孩子的生命，那么母亲的生命面临危险的时候，在这两个你只能保留一个的时候，在这情况下是保留母亲的，这意思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是许可堕胎的。那么完全赞成堕胎的人，那就是说母亲有绝对的自主权，任何时候任何原因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说出这句话来就是堕胎，这是第三种赞成堕胎者的立场。所以母亲不需要有说服任何人的理由，她只是说我不想要他，单单这个理由就可以堕胎。那中间立场的人是认为也许不是那么样自由可以随便，但是他列出很多理由，被强奸所怀孕生的孩子，或者是乱伦，其实乱伦也是另外一种程度的强奸，但加上一种是 家庭内部的这种乱伦的关系。那么第三种就是属于譬如说这个孩子被测出来有先天性的疾病，先天性疾病有些是可能手脚的方面的，有些是脑力方面的，包括这个所谓的蒙古症啊什么这类的，任何先天性的疾病他们认为也是许可堕胎的。那还有的时候就是家庭经济困难了，就已经生太多孩子了，所以呢堕掉一个，这个中间立场的认为这都算是合理的，可以容许堕胎的观点，因为他们是从环境啦，从这个所谓最大利益的角度来看。那么当然这三种里面，如果你要问基督徒会采取哪一种，很明显的就是基督徒是采取第一种反对堕胎的立场。那待会会提到从圣经的观点怎么样来看这个孩子的这个他的本身的身份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整个关于堕胎问题争论当中几乎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人，而且是神所赋予生命的人，那么其他都变成次要的考虑，什么环境因素都变成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决的啊。所以福音派的基督徒是采取第一种反对堕胎的立场，因为圣经的观点认为从怀孕开始没有出生的婴孩就是完全的人，所以即使是母亲自己啊，更不要说外在的所谓国家或社会都没有权利来夺取他的性命，因为这是违反不可杀人这个命令。所以基督徒的立场是采取第一种反对堕胎的。但谈到这个之前，我们先说一说，那么为什么有人支持堕胎啊？包括完全任何理由都可以堕胎，或者是有条件堕胎，他们基本的立场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认为堕胎是一个孕妇的权利啊，没有人可以强迫妇女保留腹中的胎儿，因为她怀孕九个月，那么她有很多的不方便的东西，所以这是她的权利，谁也不能强迫。好像说你住一个房子，哪有说房客坚持要住在这里面还不能赶他走的呢？他觉得胎儿就像房客一样，所以房东有权决定说我不要了，不让你住了，就胎儿出去，就是堕胎，他认为是一个母亲的权利。因为他认为没有出生的婴孩还不是人，因此他这样做他不认为违反人权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理由。第二个，从功利主义也好或情境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如果胎儿有先天性的疾病，或者是父母经济困难，是时机不当，就是说譬如说未婚生子嘛或者譬如说就算是结了婚啦，哎呀正在这个博士班考试还没过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生个 baby 的话，那博士论文可能写不完了，或者没钱养这个孩子啊，如果再慢两年就行了，所以时机不对，种种的理由，那再加上更多其他的原因，他说这种孩子出生会造成周围的人痛苦，所以堕胎可以减少自己家人社会的负担等等。所以这个是从情境伦理的角度跟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是属于叫做有条件许可堕胎的，这是他们提出的理由之一。第三个，当然比较特殊，就是说像强奸或乱伦造成怀孕的话呢，如果不让他堕胎，在这个怀孕的时间对这个母亲来讲就一直变成一个梦魇，就因为胎儿在这里永远忘不掉，就几个月之内你绝对忘不掉，你生出来了你还每天面对他，那怎么办？那你一辈子就带着这个被强奸或者是曾经乱伦造成的这个悲剧，然后一个婴孩在这面前，所以不但是别的方面，单单是心理上的创伤，对孕妇的心理创伤你要怎么解决呢？你是不是应该容许堕胎呢？这个是大概关于堕胎问题当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甚至有些基督徒基本上反对堕胎，碰到这一点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也会有不同意见的啊。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早期他们提的时候提到这个，说堕胎如果不能合法化，那么很多人不管什么理由他就是要堕，那怎么办？那合法的医院医生不能收，只要走地下的了。那地下的呢，那个堕胎的那个医院，因为是地下的嘛，你知道地下的医院是怎么样的医院呢？那就跟屠宰场差不多了，卫生设备不好啦，所以孕妇会死掉啊。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不合法，你看看照几张照片，那种黑黑脏兮兮的那种产房啊，这就是他们非法堕胎的地方，然后每一年多少孕妇死在这里，这种之类的。这种情形在最初他们在就是1973年以前，那是在争论的时候，他们常常用这样的方法。但事实上，这种 情形不常见，不常见。不过事实上是有这种情形，不常见就是。好，我们看第二页就提到这个圣经怎么样来看这个胎儿问题。因为我说了整个堕胎问题最大最大的争论就是在于，没有出生的婴孩算是生命吗？算是一个人吗？然后对基督徒来说，以福音派基督徒，我们是以圣经为我们一切伦理的基准的话，圣经怎么说是关键的问题。有很多基督徒的伦理问题比较有争议性，即使基督徒本身就有争议性，就是因为有一些伦理问题圣经上的确没有明确的规范，那那个就会有见仁见智的争论。堕胎问题基本上比较不同，就是说圣经有相当多的经文蛮明确的表示出没有出生的婴孩是一个人，那因此在堕胎问题基督徒是没有什么退让的余地的。或者说你除非我就说圣经有很多东西参考参考，或者是圣经哎呀不合时宜，除非你采取这种观点，否则的话对堕胎问题对福音派基督徒来讲你是很明确一定会采取这种禁止堕胎的观点。第一个关于没有出生的婴孩已经是完全的人，譬如说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和44节这两节圣经提到什么，玛利亚受圣灵的感孕已经怀了耶稣在肚子里，刚刚怀孕，他去找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他是他们亲戚，那伊丽莎伯已经怀孕6个月，玛利亚是刚刚怀孕，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呢，那么怀孕6个月在肚子里的施洗约翰就开始蹦蹦跳跳，然后伊丽莎伯说嘿，他是说玛利亚你怀了孕，你怀了一个孕啊，我的孩子好像对你的那个怀孕的那个 baby 呢有感应，你知道吧。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跟44节就提到，对于伊丽莎伯来讲她肚子里的施洗约翰好像一个人一样，对于耶稣她有一种兴奋，因为她不是人，她怎么会有这种回应呢？所以她没有出生，可是施洗约翰已经是一个人，而且她居然会有感应。当然今天有些人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有很多的育婴的什么手册，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们生孩子的时候从来没看过这个。那我知道现在年轻的母亲很多人看这个，哇，育婴手册，譬如他会教你从怀孕开始就要每天听这种莫扎特啦这种音乐胎教。那么的确小儿科医生啊这些妇产科医生是有很多科学实验证明说，你这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你常常放古典音乐哈，你别放 rock and roll， 你放这个摇滚音乐，孩子从小就开始摇滚。你放那种莫扎特音乐，这孩儿特别安宁，因为他声音会进去的，他会听见的啊。对，当然我不知道，如果你从小让他听莫扎特，到一出生是不是就变天才的莫扎特就出来了呢？我不知道。那就表示说，胎儿还没出生在这里面，他对音乐对某些东西他是有反应的。那声音上当然更明确的是像施洗约翰的事情，然后像诗篇139篇，这篇也是一篇很有名的圣经，是很多人用这个来提到关于神声音上对于未出生的婴孩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观点。诗篇139篇第13节说，那是写这首诗的大卫说的哈，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然后第15节说，我的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这个暗中受造其实是在母亲的肚子里，当然是暗中哈。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我身体还没有成形，但你的眼睛已经看见了，甚至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一生的连睡的日子我还没度过一天，但是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一生还没出生以前，从诗篇来看他就是一个人，不但是一个人，是神所认识的，而且他的一生已经写在神的册上去了。否则的话从一个角度来说，玛利亚也是所谓婚前就怀孕，对不对？那如果今天的法律的话，他可能就去堕胎了，耶稣就堕掉了，都有可能。 第二个，我们没有出生之前，神就不但可以认识我们，呼召我们，所以先知耶利米跟先知以赛亚都提到，他未出生以前，神就已经认识他，而且已经选召他了，还没有出生。所以像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提到他自己的蒙召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说，第一章第五节，他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哈。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未出母胎，神就已经把耶利米分别为圣，而且差他做列国的先知，是没有出生之前。那先知以赛亚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经历见证，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一节，他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我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然后第五节说什么，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也是一样提到出胎以后。当然他这个出胎以后是指的生出来以后呢，还是说在胎儿的情况下就有呢？那以耶利米书是非常明确的说，我未出生以前，神就已经把我分别为圣啊，等等。那么另外一段很有争议性的经文，有些基督徒是用那段经文来赞成堕胎的，但事实上那个是跟翻译有关系的。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那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有时候造成意外伤害的时候，应该接受什么处罚？那么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人如果彼此争斗啊，两个人彼此打架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受的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如果你记得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出自于这里。可前面的背景是什么？两个人打架，然后伤到了孕妇，甚至堕胎，他用堕胎，他是说伤到孕妇以至于这个流产，这个孩子就死掉了。那他这边说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要罚，照丈夫所要的受罚。那可见有些人是用这段圣经就说，你看孩子不是堕胎是死了吗？可是如果说是他是一个人杀人者死，以命偿命的话，那个伤害孕妇以至于堕胎的那个应该要以命偿命啊，没有啊，只是罚。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堕胎那个字，堕胎那个字的中文的翻译，现在你去看英文的译本，几乎全部翻译成 premature birth，就是早产，孩子生出来的没有，然后没有别害，就是说孩子早产可是存活了，所以不是堕胎，堕胎是孩子一定死的，这个是早产，所以也不是流产，也不是堕胎，是早产，但是孩子没事，这样的话受罚。但是如果有别害呢，他下面就说了，就以命偿命。好了，这孩子出生了死了，那好了，打伤孕妇那个人叫以命偿命了，他就变成杀人罪了，伤人的罪。所以这段圣经如果你正确去解释的话，你会了解这段圣经更正是支持不准堕胎的，因为他认为你堕胎的时候别人伤了你以至于孩子死掉的话呢，当作杀害成年人是一样的，或者说杀害一个已经正常的一个人受到的刑罚是一样，要以命偿命的啊。所以这边用堕胎这个字的翻译会造成一个误导，其实是流产。所以我说我这边列了哈，最流行的是 NIV 新国际版的 NSB 美国国新美国标准圣经，或 NLT 是更新的一个翻译，我看过所有的都是翻译成早产 premature birth， 中文圣经翻译成堕胎，我发现连圣经的中文新译本还是翻译成堕胎，那其实不对的，是早产，是早产。所以这一段圣经也是支持圣经对于未出生胎儿的观点，认为它是跟已经出母腹的人一样受到同样的保护。好，那好， 如果基督徒不赞成堕胎，那我们说过了，赞成堕胎的人提出很多很多的情况，很多很多的理由，那我们怎么来答复这些问题，来考虑这些状况？那我说过的比较争议性的，就像强奸跟乱伦造成的怀孕怎么办？如果是因为被强奸造成怀孕的话，那么不许他堕胎，是不是好像对于那个孕妇来讲会造成更大的心理上的伤害？那首先第一个，我看了一些书里面提到，没有太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强奸而会真正受孕的到底有多少？他说有些报告是认为很少，有些说大概没有超过2%，所以我想整个加起来来讲，因为被强奸而能够受孕，最多怀孕的机会不到2%。原因是受孕的过程呢，还有母亲的这个心理因素等等，都会造成受孕这个容不容易。因为受孕通常是72小时之内，啊，卵子跟精子的结合，这个中间因此包括母亲本身她的那种心理状态，会影响这个受孕成功不成功的啊。所以因此他们是认为说，可能是心理上的因素，以至于被强奸之后真正怀孕的案子，通常不会超过2%，很低，不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另外一种是目前的医学上是有一些药物是可以让他不会受孕，因为我说是72小时之内才会受孕的，所以如果强奸事情发生在72小时之内的话，你可以用药物的方法他就不能受孕，就是说让卵子可能某种程度的，或者让精子的某种程度的不正常或怎么样，就是他不能受孕，所以目前有这种药。当然有些人被强奸，他可能没有报警察，然后3天之内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还是有可能会受孕的，啊，但是我就说受孕的比例很低，加上医学上是有办法可以让他不受孕。如果不受孕的时候，那不叫堕胎，他是不受孕，根本没有受精卵，啊。另外一个情况下，好，就算是因为强奸而造成怀孕了怎么办？当然我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对母亲来讲，当然受孕而且是被强奸的情况下受孕，怀孕期间生出孩子之后，很多很多的问题是的确要去面对的问题，可是跟杀害一个生命造成的问题相对比来说，不见得堕胎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因为如果这个母亲，特别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她是一个母亲，是个基督徒，然后她非常了解圣经上的教导，他可能会变成一生之久一直在想，我曾经杀害一个小生命，那这个也是个心理伤害，可能也是一辈子。我说两个都可能是个伤害，受到强奸怀孕甚至生下了孩子，跟他用堕胎的方法解决，好像很快的解决了一个眼前的问题以后，他可能一生之久这个罪恶感也是会造成一个影响。那么而且如果你就算不愿意养这个孩子，因为是被强奸的嘛，你还是可以生下孩子然后被领养，这个也是可以解决，你不需要用堕胎的方法。那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意大利发生的。在意大利有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女人她有一次晚上下班11点钟的时候，结果到停车场之前就被一个黑人强奸了，然后强奸之后她跟她丈夫讲了，也知道那个人是个意大利，是个白人，后来他们商量，夫妻商量决定说保留这个孩子，9个月以后生下来了，那个孩子是个黑的。问题是父母两个都是白人，怎么生出个黑的？那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是这样看着他们，你怎么生出一个黑的呢？那怎么去解释呢？当然他被强奸的事情他没有报警，夫妻两个人他没有报警，所以街坊邻居也不知道。那他们唯一的解释就是说，哦，可能他们的祖先好几代以前某个祖先可能是有个黑人，然后隔代遗传什么生出来，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所以邻居朋友怀疑，但是并没有追问。2年之后发现那个 baby 有白血症血癌，那你知道血癌最后严重的话就必须骨髓移植，那骨髓移植最可能是找近亲， 就麻烦了。所以从太太这边所有的家族都是验血都不吻合，医生说唯一的可能性找他爸爸，他爸爸的家族有可能会有吻合的，否则的孩子几个月之内就会死了。那问题是他是被强奸的，还没有报警，所以强奸犯是谁不知道，在哪里是找他爸爸。最后没有办法，为了挽救这个孩子，就这个夫妻两个人就决定登报纸，那报纸登了一个广告，某年某月某日啊，就已经是三四年前，哎，差不多快三年前，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他说希望这个强奸的人能够挺身而出，他不是要在法律上去告他，他是说我需要你的骨髓来挽救你的孩子，他是女儿。登了一阵子，就后来真的有一个人就出来了。那个黑人呢，是因为那天晚上他说他是在他的工作环境里面被他的老板好像歧视欺负，他那天很生气，所以他那天拿了一个棒子棍子出来，他说第一个被我见到的白人我就准备要打他，就碰到是个女人，他打了他，然后同时他强奸他了。事后这个黑人也很自责，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了，然后从此以后重新做人。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变成酒店的经理，也结了婚了，也有孩子了，所以他有很好的事业，什么都很好。那这件事情发生，他知道那是他，可是如果他挺身而出他全部就毁掉了。所以他也挣扎了很久，最后那个人是挺身而出，而且跟他的自己的太太有讲，他说那天那件事情就是我。而太太也蛮能够谅解，就说我陪你去，就陪他去自首，然后就验，果然他百分百吻合，后来他捐出骨髓换成女儿的救活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当然不是每件事情都有那么美好的一个结果了哈。那当然我就说是一个很难的，不过我觉得说因为即使因为被强奸造成的怀孕以至于你要堕胎的话就非常不一样。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会怎么样等等。那总而言之强奸造成怀孕并不构成堕胎的一个理由。那如果是造成乱伦造成的，那就可能更加严重，就是他不但是被强奸而且是有乱伦。那乱伦我们最大的考虑除了跟强奸一样的话，另外一个问题是先天性疾病的问题，因为乱伦的时候近亲通婚有可能会有各方面的残障啊等等。但是第一个你要了解，近亲通婚固然有比较高的先天性疾病的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不是近亲通婚生出来的孩子都是低能的，不见得，可能性高但不是必然性的。因为近亲通婚的这个情况当然亚当夏娃第一代生的孩子都是近亲通婚生出来的啊。那除了以外，近代你知道夏娃这个王族到100年以前的时候一向是规定王子跟公主近亲通婚的，所以他们一直是近亲通婚一直到100年以前。那当然你说这个王朝慢慢就没落了种种的原因埃及到我们所历史的记录大概到耶稣那个时代为止，法老王的孩子都是近亲通婚的所以可能性高并不是必然的那么那就算是产生了先天性疾病，跟下面会提到胎儿如果是畸形孩子是不是就堕胎呢？也不一定。所以同样你还是可以被领养，如果你觉得近亲通婚造成乱伦造成怀孕孩子也是一样，你可以用领养的方式，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不能去领养养育他的话，或者不愿意养育他。那第三个情形是孩子如果是畸形的婴孩，不管是生理的或者是心理的或者精神上畸形的话，那同样我们从圣经的观念来看，未出生的胎儿就是一个人，他不管是有残障没有残障，他仍然是有人的尊严，人的生存权。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做母亲的有权利把这样一个生命，就算他是畸形的孩子，把他生命夺去。同样的原则，这是在下次我们谈到安乐死还有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孩子是因为残障，母亲发现经过检验发现残障然后就把他堕胎，这个的逻辑基本上是假定 这一个有残障的人，第一，一定他活得不快乐；第二，他不值得活下来，他不该活下来；第三，他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就比如说他残障一辈子要靠国家社会福利金养他。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么同样的逻辑会应用到什么呢？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见的所有的低能的残障，他是不是都应该早早就死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残障的孩子，一看他说他妈干什么，明明知道会生智障的孩子还让他活出来，害得我们缴税也缴养这种人，你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会的话呢，你就快要变成希特勒了。我昨天上礼拜说过了，希特勒除了用毒气杀了600万犹太人以外，他顺便杀了20-30万精神病人，低能的。对他的观点来看，就这些是浪费国家资源的，你活着一天还养他一天，何必呢？所以一起进煤气房通通死掉了。所以他认为，当然他认为犹太人是最没有价值的，所以犹太人上去的那个进的煤气房去了。那希普赛人这些流浪汉，他也觉得这些是最低等的，其他认为低等的所有的这些心理有疾病精神病的，什么身体什么小儿麻痹症的，完了那种什么蒙古症的，他通通送去了。它是完全一样的逻辑。那因此我们反对堕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一个人有身体心灵各方面的残缺，如果他就等于变成一个次等的不该活的人的话，如果同样的逻辑下去的话，你一定同样会赞成安乐死。那我说过安乐死有好几种，一种是我要你死我才安乐的，现在有种安乐死是强迫安乐死的，不是我自愿要去安乐死的。有一种是国家或社会别人认为你该死了，让你去死，然后这种安乐是不是自己本人的安乐，是别人才安乐，你不死我不安乐。所以那这个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变成一种伦理上的一个争论，就是说它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已。所以先天性的畸形婴儿，它其实它的情况跟你现在已经活着的这个畸形儿，或者有些人逐渐变成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以后他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心理上等于像是不能自己了，他也没有判断力，没有什么。那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要让他继续活着养活他，甚至要医治他呢？那还有一些像植物人，他可能种种中风或什么变成植物人，那可以拖很久。那台湾有个案子，一个女孩子，我不知道后来她死了没有，她是高中的时候，然后20-30年就一直是植物人，那父母一直养她，养到最后父母都已经70几岁了，已经老到觉得养不活她了，然后就来争论说是不是要，因为她那个是植物人，所以好像是不能自己吃饭的，所以要用喂食的，所以如果你关掉那个心肺机关的什么的话，他会立刻死掉。那因此我可不可以关掉，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但那个是我们谈到安乐死的时候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畸形儿跟那个问题之间有一个同样的一个伦理上选择的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同样一个基础。那因此附带提到一个畸形儿的时候呢，很多怀孕的父母，你的产科医生有时候会建议你去做一些检验。那普通检验当然是超音波总是会看看，因为男孩女孩啦或者其他东西超音波总是很普通的。那通常如果超音波或别的东西检验初步会判断说，哎，你的孩子有可能这个畸形或者是有一些变异的可能性蛮高的时候，通常医生会建议你做最准确的就是羊膜穿刺。直接羊膜穿刺的时候，可以从羊水或什么可以知道这个孩子的 DNA 里面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等等。那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会问我们，医生建议他们做这个要不要做，我们通常是建议不要做。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你做的目的一定是要确认是不是畸形，那如果是，你产科医生一定会告诉你堕掉它，因为在美国堕胎是合法的，而且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堕胎的嘛。那你说做检验的目的在做什么？如果检验出来是畸形的，然后呢无论如何我都要养他，那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养他，你可以不必做， 对，你做的结论是怎么样？做出来结论是也好，不是也好，你的结论已经有了。你这个答案有什么用？那另外，有些做羊膜穿刺检验的这些医护人员也有提到，虽然不是很高的比例，可能只有1%、2%或3%，是因为做羊膜穿刺孩子变成畸形的，因为他这个穿刺的过程中，有时候这个看技术的问题，有时候不小心伤害到胎儿，因为胎儿很小嘛，你万一戳伤了胎儿，那你他出生的话，他本来 DNA 是正常的，因为你做检验，他变不正常了。那这个霍然率可能是1%到3%，那即使3%的这个机会，你要为了做检验得到一个 data， 这个 data 对你而言，对你做决定又不关重要的话，你何必冒这个1%到3%的险呢？所以通常我们是不认为需要这样做，并不是说做了羊膜穿刺有任何伦理上直接的偏差，而是说它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有一个没有必要的格外的一个风险在那里。那当然其他的一些理由是更多了，就是更间接，比如说什么人口膨胀问题、家庭情况不合适，这些原因是一种社会因素来决定要不要堕胎。那有些国家是因为人口控制，所以要强制性的堕胎。那我是说这个除了中国以外，大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一种强制堕胎的这种法律的。那么大部分的国家即使都赞成有堕胎合法化的国家，也都反对这样的方法，因为这是一种不人道，而且对于母亲来讲也是一个剥夺她的人权。那么同时控制人口成长的话，有更多其他的方法，可能不是用强制堕胎的方法。那么最后一个是关于家庭状况所谓的种种的原因哈。那我觉得，那么我们是觉得说，其实一方面你可以让孩子出生然后用领养的方式，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需要说你要把它堕胎。那么如果你能够做一些事先的预防，包括避孕的计划生育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必让她怀孕了然后再来堕胎，那这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方法。基督徒并不反对避孕的各种的方法啊，避孕并不违反任何的伦理道德的问题啊，但是堕胎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那如果对基督徒来说，有时候你是计划生育，可是生了一个非计划内的，很多人呢，很多人取名字的时候，孩子就开始取性忘爱，性忘爱，那生出第四个怎么办？那就是计划之外的。对，所以以前戴基东牧师他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他很喜欢约书亚嘛，所以陈约、陈书、陈雅，我就告诉他说，哎，你要准备一个第四个意外怎么办？不，还好我已经帮你想好了，约书亚记嘛，所以陈记，但是你不能再多了哈。所以那时候 Andy 在的时候还比他说约书亚记上还有下，我说第一个声音上约书亚记没有上下，第二个什么陈上再一个陈下，哎呦，意外是意外一次嘛，怎么意外的约书亚记都多第四个，还第五个，还第六个。所以很多人这种名字取名就知道，哎，他们很多意外的啊。我们也有朋友，他们家族名叫曾善美嘛，那跑出第四个嘛。所以那怎么办？那基督徒还说，如果意外怀孕，担心经济能力不够等等，担心那只是担心，你要有信心就不会担心。神会养育嘛，你担什么心呢？啊，不是因为这样就来一个堕胎的方法。所以最后的结论，简单来说几点哈，第一个。从基督的观点来看，除了极少数会直接影响母亲性命的特例之外，堕胎是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神心意的。附带讲一点，这次为什么这个默契堕胎在美国争论那么大？其中有一点你常常在报纸上听到的，他说大法官啊，或者是克林顿总统当时否决这个法案的原因是，他这么加了一句话，他就说默契堕胎是不许可的。他们说为什么我要否决他呢？我不愿意通过这个法律呢。 Clinton 总统是这样说的，很多人都这样争论说，他没有加上一句话说除非影响母亲的健康，他说你应该说除非如果没有影响母亲的健康，默契堕胎是不可以的，这样法律就通过了。可是反对默契堕胎的人就说绝对不能把母亲的健康这句话加进去。那为什么？很 tricky 的，法律上这样，他提到母亲的健康，不是提到母亲的生命，懂我意思吗？ 健康很多种，所以他们现在赞成堕胎的就认为说，这个孩子包括末期堕胎的，我已经怀孕六个月，可是我觉得这个怀孕呢让我很痛苦，我心里有这种沮丧 depressed， 对我健康有影响，所以我只要有 depressed 末期堕胎就可以了，因为影响我健康嘛。所以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是绝对不准把这个字加上去，什么影响母亲的健康，要加字加上影响母亲的生命的致命的危险，那才可以末期堕胎。那在争论说加生命呢还是加健康呢，你就看这个法律词句啊，所以你要知道就这个一字之差已经吵了好几年了。那基督徒是认为如果对母亲性命有影响的话，堕胎当然是必要的，否则的话是不合乎神心意的。那第二个，从现实观点来看，堕胎并不能够有效的解决不管是家庭问题、个人问题或者社会的问题。那因为堕胎是合法化泛滥的结果，反而纵欲杀婴的情形日趋严重。什么叫杀婴呢？有些国家因为赞成堕胎，那么他我做过那个末期堕胎的时候，有一种是出来以后想办法让他那个包括注盐水让他死，结果有好几次末期堕胎没死，孩子出来了会哭，盐水也打了，什么东西都弄了没死，这下麻烦了，已经出来了会哭会叫，那弄盐水的结果他没死可是已经受伤了，那怎么办？有的医院用一个方法就让孩子活活饿死，就是出来了啊，只要堕胎没成功就出来孩子是活的，就让他饿到死。那这个也引起法律的争论哈，有些法院最后是容许说我当时就要堕胎他没死，所以我只要出来就让他死，所以医生就没有罪，所以叫杀婴，有一种方法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这种事情很多哈。那么还有堕胎通常医学上会造成孕妇的那种不孕症，这跟这个有点关系，不是说你堕胎以后一定会不孕，但是如果你反复多几次堕胎，你的不孕症的机会会高很多倍，因为这个刮子宫的时候或者抽的时候等等会造成这个影响。那么基督徒在反对堕胎同时，我们应该有提供其他的管道来解决问题，不只是反对堕胎反对堕胎反对堕胎，只说反对堕胎而没有提供其他途径。所以其他途径包括能够鼓励一些人可以认养这些孩子啊，有些人自己没有孩子或者有孩子的你都可以认养，那么还有用计划生育节育的方法等等，然后多教育大家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但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有一些人用暴力的方法，譬如说把那种堕胎医院的医生啊、护士啊打死了、打伤啊，这种事情用暴力去推动反堕胎运动，就基督徒来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就是以暴制暴嘛。他堕胎你说他在杀害生命，然后你就把杀害生命的医生杀掉，是绝对不合法的啊，绝对不对的。当然这些所谓用暴力来推动反堕胎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说他是基于宗教理由，但对基督徒来说这是绝对违反神的诫命啊。所以反堕胎是一件事情，你用暴力的方法反堕去反对堕胎，这是绝对不许可。好，这是关于这个堕胎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生命是由你而来的，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尊重那些生命，包括还未出生的胎儿。主，求你也让我们用爱心来对待这些出生的还未出生的孩子，甚至这些孩子有可能在身体或者在各方面可能有欠缺，主，但是仍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怎么样用你的爱来爱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人。主，也求你让我们有同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帮助那些因为种种的情况在考虑堕胎的人。主，让我们借着各样的爱心的方式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也学习同样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